而且上个礼拜有没有独家太熟呀？嗯，这个礼拜比上个礼拜的回应稍微多了一些哈。我下礼拜还要再问哈。等到下个礼拜你说不要问了，我们已经读了。我希望大家在每一卷书讲的时候，要把这一卷书每个礼拜读上一遍。其实在包括对传道人而言，每一卷书宣讲的时候最少需要反复的读，甚至需要读几十遍，把这卷书的它的上下文脉要了解要掌握。那同样圣经是上帝的话，那每一个人都需要将上帝的话牢具于心并且他的作者是讲什么，他的上一章和下一章的连贯性，他第一章或者跟第六章第四章第五章都有它的连贯性。如果你只读一章不读后面的，是很难把握这件书他要讲什么事情。那另外呢也特别再提醒一下，我们这个礼拜的时候有孩子们和我们一起礼拜虽然大家非常努力的在安抚孩子，在训练孩子能够跟着父母和成人一起参加礼拜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跟孩子们就是打招呼并且和孩子们有简单的交流，然后也弯下自己这个高大的身躯和孩子对话，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也特别希望继续的能够忍耐孩子。那另外呢，我也希望做父母的还要竭力的就是训练自己的孩子，让他能够在崇拜的时候减少各样的这个走动，甚至言语。当然这是个训练的过程，他无法在瞬间把孩子变得非常听话非常安静，是不可能，我们都大家都是理解的。但是大家能够宽容不意味着我们忽略这个对孩子的训练所以我也特别盼望我们成人的年长的这个弟兄姐妹，还有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还要继续的包容，也要继续的训练孩子比如说在礼拜之前在正式的这个崇拜之前，在九点十分之前应该提醒孩子去洗手间或者他需要水的话让他把水准备好。但孩子总是很难在这个过程当中长久的忍耐下去，所以中间出现任何的插曲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代表我们做父母的不训练孩子所以也希望仅此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和劝勉那今天我们要进入加拉太书一章的六到十节。在第一讲的时候我留下了一个问题大家也读过罗马书，甚至听讲过罗马书也有人听讲过加拉太书，也细致的研读过加拉太书。那你会发现这两卷书保罗的这种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加拉太书有时候被称为罗马书的这个浓缩版，因为在他的这个第一章到六章的这个核心的论述当中，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也呈现了出来所以称它为浓缩的罗马书是正当的。那为什么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是娓娓的道来他并没有怒发冲冠他也没有咄咄逼人也没有充满那种非常浓重的敌态之心来抗拒在罗马教会也存在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的错误和律法主义的存在。那为什么在加拉太书这卷书写作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怒气冲冠的来表达他要表达的意图？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思考的。罗马书写作目的不是针对假福音，罗马书写作目的也不是把假教师赶出去，罗马书写作的目的是保罗希望罗马的教会能够接替保罗的使命，向西班牙继续的传福音，或者用另一句话说，保罗要把他福音的使命的这个接力棒希望传递给罗马教会，让罗马教会继承保罗的遗愿， 往那个未得之地继续传讲福音，那个是罗马书写作的核心的目的。保罗在针对于罗马教会存在的另一个的立功之法的假的或者扭曲的福音的时候，他整体语气相当的平衡，相当的平稳，他并没有像加太书一样第一章就已经开始了指出了他要写信的意图，而且他的语气他的态度是让人很难以接受的。那为什么在加太书这个写作的时候保罗的语气令人非常不舒服，而且像一个发怒的这个非常这个雄壮的狮子一样来捍卫福音，是因为加拉太教会面临的问题是要背离福音，而加拉太书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针对那个假的福音和假的那些律法师，这两卷书的写作目的截然不同。保罗在讲述这个福音的态度的时候也是不同，来针对那个假福音的时候，那个语调和他的修辞也完全不同。所以今天我们面对那些人本的假福音，在基督之上又加上行为加上功劳的这样的群体或者个体的话，不一定都是要用加拉太书这个态度或许也可以用罗马书的态度所以不要把这种的加太书这种的态度来针对所有的人。但是换句话来讲，加太书的宣讲的这种态度这种的语气应该是充满了这种敌忾之心，甚至让人持守人本福音的人没有办法来这个进行辩护，让他无法来守住自己的阵地也是应该的。所以这两卷书的微妙，我想对今天我们来处理现实的教会的福音的错误，还有个体基督徒对福音错误的认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一定都要像加拉太书一样拿着这个刀剑然后不管这个对与错然后就劈下去，或许可以像罗马书一样充满一些的温柔，能够充满一些的平和，能够娓娓道来讲述福音的真理。如果在本教会当中出现了像加拉太律法主义的这种假福音横行蔓延的时候，那就不应该是娓娓道来应该是怒发冲冠，甚至可以用更严厉的词汇将这些散布或者诱导人离开真福音的人把他赶走。如果他不听劝唯有让他离开是更合宜的事情。我们来看第六节，那第六节的开始保罗所用的这个语言和其他书信截然不同。其他书信保罗的表达上一般是感恩是找到了众教会的优点，无论是腓立比书，就算那个道德非常败坏的哥林多教会，保罗也找到他们的优点夸赞他，为他们感谢上帝。但是在加拉太书保罗好像没有夸赞他们直接是责备，是惊讶，是目瞪口呆。这个稀奇就含有目瞪口呆的意思，张大嘴巴非常惊讶，或者一种非常惊奇的想法，我无法想象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传给你们的福音。对于教会有道德的败坏，有伦理的这些混乱，对于保罗而言还不是最严重的，那个可能让教会的名声丧尽，但是还不至于动摇教会的根基。但是加太教会的这个离开了保罗所传给他们恩惠的福音，这个动摇了教会的根基，这个是保罗不能容许的事情。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根基教义的层面还有教会这个伦理的层面分不清哪一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教会如果像哥林多教会一样败坏，各样道德的沦丧， 教会这个道德的扭曲没有界限是完全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借着教导借着警戒借着劝诫借着纪律来使教会慢慢的变得圣洁。但是教会的根基一旦被拆毁了，它不是伦理的问题，它不是纠正的问题，是一切都会坍塌下去。保罗用了几个词说，这么快这个离开，这么快你会想到在出埃及记摩西上山领受这个法版，后来听到山下 有声音，然后耶和华跟摩西说，他们快快偏离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这么快是表达他们前面还在信靠保罗所讲的福音，接下来就转身离开了，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到底有多快，在这里并没有表述出来，可能是保罗离开加特教会不久之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听信了假福音离开了。虽然没有确切的时间的这个记载，但是是很快的速度就离开了保罗所宣讲的福音。大家可以回到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以色列民目睹了上帝的临在，上帝的临在是圣洁的，充满威严的，是人所不可以冒犯的，人的这个凡人的眼目是不能所目睹的。他们也领受上帝的这个法版，并且他们也和上帝立约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守，立下一个血约。你看这是前面的事情，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当摩西领受法版一直没有下来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变了他们信靠的对象。他们要求亚伦说，摩西可能已经死了，你需要给我们做一个领袖，给我们再做一个带领者出来。那亚伦也很快速的动用他的演讲的口才，然后呢把他们的金银器都拿来，把这些银器金器扔到这个火的里面，牛犊就出来。你会发现持守真理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那么加特太教会明白福音吗？如果你读了第三章，因为从第三章第一节那里写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加太教会不是不懂福音，他们是懂得福音的。保罗说，我已经将福音活化在你们眼前，意思是说没有人像我保罗一样将福音讲得活生生的，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建立在你们中间。他们绝对是懂得福音领受福音的，有哪一个人像保罗一样更能把握福音讲解的细致呢？没有一个人。他们也是懂得福音领悟福音的，他们因着福音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接受保罗，他们爱戴保罗，像爱戴耶稣基督一样，就证明他们不单从教理上明白福音，他们从生活上也发生巨大的这个变化。他们对保罗的态度，他们对保罗的爱，就显明他们因信从了耶稣基督，他们生活发生巨变。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就离开了。就持守福音的真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持守福音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认为自己是非常健壮的，是能够站立得住的。我想这个是你高估自己了。路德在加太书注释里面写道，我已经是一位神学博士，但对我而言持守真理是非常困难的。我自己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完全正确讲述出来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我懂得福音，所以我绝对不会离开这个纯正的福音啊，我也不会离开改革宗教会。你不要高估自己，你越高估自己你离开的越快。我记得有一个丈夫来夸耀他，夸耀他自己说对自己的妻子多么好啊，啊，多么爱护他的妻子啊，啊，刚讲完没过两天两个人大打出手啊。所以你不要认为自己能站立得住，你越高估自己你跌倒的是越快的。持守真理啊是非常困难的。在第十七世纪的时候，伟大的这个布道家斯布珍，可以说他在救恩论上 是这个加尔文主义的持守者，他的浸淫会教会的这个群里边的牧会，而浸淫会又分为加尔文主义的浸淫会，还有阿米尼安主义的浸淫会。有谁讲到能像斯布真一样的卓越？他想让你笑，你就笑得不行；他想让你受感动，你就感动得不行。所以斯布真讲道是非常卓越的，他的演讲的口才可以说是很多人无法比拟的。他的听众听他讲道的时候，被点燃起那个热爱福音的心，同时他的听众有一批人在导向这个阿米尼安主义的这个浸淫会。你能想象这样的事情吗？他一边讲道，他们认为这福音是对，这是古老的纯正的，那是圣经所启示的福音。他们一方面又慢慢的离开这个纯正的福音，转向阿米尼安教会。你无法想象这个局面，就是礼拜天刚讲完，礼拜一就有人走了，就这个局面。后来这个阿米尼主义的浸淫会和加尔文主义的浸淫会组成了一个群体，叫联合浸淫会。斯布真反对，后来斯布真带着一种愤慨之心离开。最后在斯布真的讲道里面，他的离世是非常悲愤的，因为他用心的讲道，实实在在的讲道，无法阻止人心离开上帝的荣耀，无法阻止人心背离那个真正的福音。而这个离开这个词在希腊文是一个动词，又是一个主动的。加太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离开真福音呢，不是被逼的，是主动的啊，主动和被动是完全不一样，对吧？如果你到了这个伊斯兰教里面啊，在60世纪70世纪，他们是拿着右耳弯刀啊，一手可兰经，一手弯刀，问你信还是不信啊，那个是被动的归信伊斯兰教，对吧？啊，什么叫主动的呢？不是被迫的，不是被压制的，不是被威胁的，他就愿意离开这个真的福音。那些假教士并没有说你们跟不跟从我，不跟从用坦克压你们、这个没有，这个用这种的暴政的方式或者暴力的方式来威胁他们，没有。离开是一种主动的表达，是他们愿意离开。魔鬼并没有用一种强暴的力量来诱惑亚当和夏娃，而是用了甜言蜜语、糖衣炮弹诱惑他们，他们就甘愿离开了。彼得否认主，你不能说小使女厉害吧，小使女没有拿刀说你认识还是不认识，并没有这么讲啊。但是彼得否认主是因为胆怯，因为害怕，否认了耶稣基督，这叫主动。那么人为什么很容易主动的离开保罗所宣讲的那个恩惠的福音，那个恩典的福音呢？因为人里面有一种的欲望，有一种的动因，这种动因就是向上帝来宣告我是有能力来救自己的。路德在几百年前精确指出，你让一个人走10000里路去朝圣，他是心甘乐意的，但是你让这个人承认自己是全然败坏的，那是万万不能的。因为恩典的福音是让一个人承认自己是无能的，是无用的，我的道德，我的良善，我的行为在救恩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上帝一眼都不看。可是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做什么比不做什么更有价值，因为做什么能体现自己的能力，能体现自己的才干，能体现你的智慧，能体现你的优越感。可是在恩典的福音面前，你的行为上帝不看，你的道德的优越上帝不看，你的学历上帝还不看，你的出身也不看，你的血统都不看，因为在上帝眼中你就是一个败坏的、丑陋的，对抗他、抵挡他、扭曲真理、破坏真理的那个邪恶的罪人。 你就明白为什么人很愿意听这个人本的福音。当有人告诉你说你做什么可以得救的话，这个宣讲的这个道理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因为它满足人的本性。人的本性要体现自我的价值，体现自我比别人是更优越的，要找到一种的优越感。可是你在改革中教会，它偏偏强调两点，一个是唯独恩典，一个是全然败坏。唯独恩典跟全然败坏两者是不可以分割的。他一方面告诉我们得救是恩典，一方面告诉我们人是不可能博得上帝喜悦的。你做再多，你拥有再多，你行再多，在上帝面前是完全没有用的。我们看到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信徒，他们可以走几千里路，而且可以这个匍匐敬拜，一直到他们心中所认为那个圣地，他们没有任何的怨念。那种单纯，那种执着，使基督徒望尘莫及的。可是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是败坏的，他们不会承认自己需要有一位救赎主，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救自己，他们可以将功抵过。那这个离开的表达是要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在真正的恩惠的福音那里转向了一个人本的虚假的福音，没有人强迫他，没有人压制他，他往往是甘愿的，是情愿的，是乐意的。因为假的福音给人性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让人性不断的膨胀，不断的增大，因为说我自己，我的行为，我的礼拜，我的奉献，我的这个礼拜的次数，可以让我在上帝面前抬起头来。你给他了一种重新建立他的价值观。从前保罗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无用的，而假教士来了跟他们说你们是可以的，你们可以靠肉体夸口，你们可以靠行为夸口，你们可以靠你们的努力而夸口。那你想，两种声音在一个基督徒耳边响起，哪一个更受欢迎呢？肯定是第二种声音，那个假教士的信息更受欢迎。而这个离开在希腊文的表达比离开的意义更加深远，是脱离或者叛国者、叛离者。离开它是一个军事用语，它是从一个宗教转向另一个宗教，从一个哲学思想转向另一个哲学思想，从一个国家转向另一个国家。如果是军事用语的表达，它就指向一种什么呢？叛国、叛徒。所以这个离开不是简单的啊，你从这个单元走向另一个单元，它是指向一种的叛离、叛徒。原来从撒旦的国里，上帝把我们拯救回来，我们归顺上帝，撒旦骂我们是叛徒。我们从上帝的国里又转向了一个虚假的国度当中，同样是叛徒。这种观念是非常重的。保罗又说，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保罗为什么使用这个基督之恩招你们的？保罗是要表达这个福音它是恩惠的福音。保罗说，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说，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或者称之为恩典的福音啊。我要提醒一下啊，我用这个恩典的福音和那个平安色不一样，你别把那个平安色用那个恩典的福音说我用这个词汇了哈。这个词是圣经所用的神恩惠的福音啊，不过是这些异端分子把那么好的词汇让他们给糟蹋了哈，给糟践了啊。所以福音它是恩典的福音。那保罗说，这是基督之恩所招你们的。这个福音它的核心就是神的恩典。那保罗说，离开了基督之恩所招你们的，它不单是一种教义上的叛逆，它是与基督位格的这种离开。保罗在二章第二十一节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着，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离开基督之恩，它不单是一种教理上的背叛，它不是一种教义上的偏离，它是与基督位格的远离。而且五章四节也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以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当你离开恩典的福音，它不单单是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它也不是从加尔文主义思想转向阿米念思想，它也不单是从神本到人本的转换，它是与基督的这种隔离，等于离开了基督整个的位格和他的工作。你知道这个离开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吗？路德跟加尔文有同样的观点，当你离开了这个恩典的福音，意味着你在对上帝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中保，我就是我的救主，等于基督已经从你生命当中已经被隔绝了，你已经把基督赶出你生命当中去。我们很多人认为，当我感觉这个加尔文主义的这个恩典的这个福音救恩论的表达，我实在不能接受。当你转移这种的福音的表达的时候，你的罪是更严重的。你不单单是离开了这个改革宗教会，也不是离开加尔文主义，你是离开了基督的位格，离开了基督整个工作的全部，这个罪是更大的事情。我们不会想到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从一个人本的教会我到了一个神本的教会，我从一个恩典福音的教会我又转向一个人本福音的教会，这不是一种空间的单单的转换，而是与上帝位格之间的疏离，与基督救赎之功的这种隔绝，这种罪是更大的。你就对基督在宣告说，我不需要你做我的王，我也不需要你做我的救主，我可以做我自己的救主，我的行为可以救我自己，我的能力也可以救我自己，所以这种罪是更大的。当一个人离开了教义的这个背叛的时候，他的生活也全部会发生这种的叛变，因为他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行为不是为了感恩，他的每一个的行为是为了交换。这种交换，这种交易，是叛离教义的结果。当你的信仰生活与上帝之间成了一种交易和交换的时候，你已经不在恩典当中，你已经离开了基督。因为交换的信仰生活的本质就是律法主义的体现。礼拜不是为了让你内心平安，如果礼拜是为了让内心平安的话，那这个礼拜是一种交换，不是一个敬拜，礼拜成了你买赎平安的一个媒介。礼拜是感恩的行动，你一切的行动必须用恩典的意义来解释，用恩典的意义来体验。你为什么翻开圣经？因为感恩。你为什么礼拜？因为感恩。你为什么因为奉献？也是因为感恩。你所有的行动是必须被恩典的这个意义所充满，如果没有恩典作为你行为的动因的话，那你的行为就变成一种机械的、僵硬的，甚至变成一种交换的。我的奉献是为了让我的苦难减少，我的奉献是为了让我的钱财不至于漏掉，我好好的礼拜一个礼拜都不间隔，是希望我的儿子能够高考考上大学。那这一切的交换的意义都是律法主义的影射，都是错误。当教义错了，生活的全部都是一种叛变，都是一种叛离，都是一种错误。上个礼拜天有没有遭遇苦难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这个礼拜我要好好的礼拜，我要好好的读经，下个礼拜下个礼拜能过得顺利一点？你的想法已经活在了律法主义的笼罩之下，这就叫叛离。教义的叛变导致生活全部的叛变。你可能活在这个神的恩典当中，可是你的生活却是一种叛变。有一个非常很老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 年长的人，他背着很重的行李，啊，这个艰难的前行。那这个时间来了一个人，有一个马车，然后招呼他说：“你坐在我的马车上，可以减轻你的重担。”他又答应了，他又背着他很重的行李，啊，上了马车。过了很长时间，这个赶马的这个人回头一看，哎，你怎么没有把行李放下呢？啊，这个人说：“我坐马车已经非常不好意思了，我的行李再坐马车就更不好意思了。”啊，很多人信主就这个样子，他已经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可是他还没有脱去律法主的重担。你不脱去这个律法主的重担，你内心就是恐惧，就是不安，而这种恐惧和不安就导致一个基督徒失去了那个福音的喜乐和满足。所以离开福音不单单是一种教义的转变，而是与基督位格的这种疏离。一旦与基督疏离了，你的生活再没有喜乐，没有满足，没有乐意，没有情愿，一切都是被动的、恐惧的、害怕的。你真的很担心我下一个生活不测，所以我赶快翻开圣经，好像这个你翻开圣经苦难就消失一样。你知道你这种恐惧会导致你属灵生活里面的那些喜乐都会慢慢的消失掉，你还是没有得到自由。你就像那一位年迈的人背着行李坐在马车上，好像已经轻松了，其实你和原来没有什么区别。保罗又说去从别的福音，这个去从别的福音，保罗并不是说还有另一个福音，因为只有一个福音。在宗教改革的精神当中用五个唯独来表达，唯独是表达唯一，只有单单只有这一个福音，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你不能说别的福音还有其他的，不是的。保罗是说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在第七节做了一个解释，啊，在圣经的原本是没有章节的，它应该是连贯性的一句话的。你说保罗在他的论证当中，他的这种的逻辑的缜密是多么的严谨。刚讲完别的福音，有人可能认为说可能还有别的福音吧，啊，可能还有另一个福音也是可以接受的。保罗说不不不，只有这一个福音，那个根本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有些人是谁？有些人不是凶神恶煞，有些人也不是身上贴着我是假先知。这个有些人呢，是教会里面的，是道貌岸然的，他们宣讲的和保罗宣讲的几乎没有差异，几乎没有差异。换句话来说，保罗宣讲说，弟兄姐妹，你是罪人，你需要信靠基督才可以得救，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与上帝和好。但是那些假的师父，有些人也同样宣讲你是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你需要承认罪，相信基督与上帝和好，做神的儿子。在宣讲没有区别，但是假教师他的诡计在哪里？他们会说我们是帮助你们完善福音，因为保罗讲的前面都对，还有一点保罗没有讲出来，你们还要受隔离。那并不是福音，这里是告诉我们假教师所讲的福音是包装过的。他们会说保罗的福音是有缺陷的，是不完整的，我们的讲解是要弥补保罗福音的不足，让这个福音更健全。所以说他们的福音是更有迷惑性的，他们的讲解是更令人接受的啊！保罗讲的不足啊，啊，来了真教师，来了真的这个使者，讲的福音是更对的。那么同样在第四章里面有一句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里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这个有些人呢，不是带着一个凶相来的，不是带着恶意来的，是热心待你们，就足以显明这个有些人他们是光明的，他们是很良善的， 他们看的话你找不到任何的毛病，他们是非常令人能够欣然接受的。所以保罗说却不是好意啊，就是他们以最良善的态度对你们却不是好意。大家是否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节，那是教会第一次召开大公会是处理什么问题？因为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不能得救。我想问他们面向邪恶吗？不邪恶。他们说自己假吗？不假。他们说你们要得救啊，不能只靠基督，还要行什么呢？还要行隔离。因为这几个人就让教会陷入混乱，也从而产生了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是处理福音的核心问题。保罗不是保罗哈，路德就说这个魔鬼呢有的时候是黑的，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白的。因为魔鬼有的时候很邪恶啊，用那些凶神恶煞来逼迫你。那同时魔鬼也会装扮成光明的天使，对你很好，平易近人，非常的温柔，对你充满了包容。可是它里面藏着是狼的本性。我们总认为教会最需要担忧的是什么呢？是逼迫，是患难，是别人对我们的各种的要挟。但是事实证明是错的。斯托德也同样说，教会最大的这个捣乱者是谁呢？是教会内部企图更改福音的人。那些反对、嘲笑、逼迫基督徒的根本算不得什么。在巴福我曾经讲过，大家没有来哈，我再提醒一点哈，大家不要一受逼迫就四处张扬，感觉自己很了不起了哈。2021年最权威的调查，前50个受逼迫的国家里面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哈。中国就是还拿不到前50位啊，拿不到前50位。对于什么逼迫呢、患难呢、领导要挟你，你不要去教会了呀，那些都是小意思的。尼日利亚每年殉道几千人，我们有吗？没有。所以不要大惊小怪啊。而且真正让教会恐惧的是什么？永远不是外在的，是更改教会这个持守真理的内容，这是教会最可怕的。他们扭曲福音，扭曲圣经，将真理又掺了一些假的种子混在一起，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而且在新约书信你也看到这一点，新约书信保罗处理最多的是教会内部的问题，教会的那些分裂者，那些假道，还有道德的混乱者。而对于处理教会外在的逼迫是有的，但是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多，就足以显明教会里面最需要面对的是什么呢？那些混乱福音的那些异端分子。这些异端分子他们是要把基督救赎的功劳毁掉，他们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拽下来，把自己放在那个十字架上面，他们通过舍己、通过受苦来彰显他们自己还是有价值的，还是能做贡献的。他们是最邪恶的事情。这些人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把这个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个更改在希腊文含有颠倒，就完全颠倒过来。一个人正常是头在上脚在下，当这个人被颠倒过来之后呢，头在下脚在上。当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更改之后呢，就不是恩典使你得救，而是你的行为使你得救，基督与得救之间的关系就割断了，就没有了。我们今天看我们所信的福音，看很多的教会，有福音的教会跟没福音的教会好像差不多，没有多大差别，没有多大差异啊，你看着也是同样讲道，同样听到，同样礼拜，啊，大家都会说上帝爱你，耶稣爱你，对吧？啊，大家也会说上帝与你同在，以马内利，啊，总之，他们的从用语、从形式上 你根本看不出来，甚至你听的时候都很难分辨我们讲的和他们讲的到底差距在哪里。但 有一种的标记，就是你在改革中教会听完之后在别的教会听不上来了，就证明你有分辨的能力了。但是 我听完之后我在那个人民的教会我还听得很舒服啊，我想你从来就没有听对过啊。这是个最基本的检验标记。我是说今天你在同样的一间人本的假福音教会和一间完全宣讲上帝恩典教会，从表面看是没有差距的，你很难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可是你要细致纠察本质的话，他们的差距是非常大的。他们只不过套用了福音的用语，他们套用了福音的形式，他们里面没有福音的本质。是不是穿着西装的人都是绅士呢？所以中国穿西装的人是最大的黑社会啊！你不能说只要穿西装都是绅士啊。同样教会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没有人去关注这个福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路德也说教会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危险，就是魔鬼总是想尽办法诱骗人离开纯正的教义，用人的行为、人间的传统来代替福音的纯正。路德又说教会必须不断地宣讲以信为本的信息，就是必须赖信得救，借信得救，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教会需要不停宣讲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将耶稣基督的福音运用在我们所有的生活的细节当中。所以教会的可悲之处，首先是没有福音纯正的宣讲，第二个可悲之处是不能将福音恩典的意义运用在婚姻、家庭、亲子养育我们生活的全部的领域当中去。当你的婚姻关系产生这种破裂和张力的时候，你怎么想换一个更好，对吧？当你换一个更好的时候，你就活在律法主义里面。离婚更好的时候，你也活在律法主义里面。律法主义的想法是什么？不好再换一个，换一个就更好。福音不是，纵然我的配偶不好，我还是爱他、怜悯他、饶恕他、包容他。为什么？因为上帝待我本是如此。如果上帝说我聘你为我的新娘，我看你淫乱，看你败坏，看你暴，换一个，今天全世界没有一个基督徒，因为全都被上帝给休掉了。但上帝并没有说换一个，我起初聘你为我的新娘，我就一直视你为我的新娘，不管你淫乱悖逆还是犯罪堕落几次远离我羞辱我，我还是视你为我的什么呢？新娘。因为我爱你，我永远爱你，永不离弃。所以福音它不单单这个更改，它不单单是教义的更改，就连基督徒的生活也充满了各样的假福音的原则，没有真的福音在里面。我们对待自己的这个弟兄姐妹，对待自己的朋友的时候，也常常缺乏恩典的意义，往往是更多是律法主义的这个影子在里面。不行就换，不行就换。那这个更改就是从上帝要救我们到我要救我自己，这个福音的更改。其实教会的真假福音多得不得了，我们无法把每一个假福音都拿出来。其中有一本的书叫真假福音，这个作者是泰维维克斯写 所写的，他列举了六种的假福音，他剖析这些福音啊，自我实现价值的福音，或者心理这个治愈的福音，或者没有审判的福音， 或者像这种这个消费者这个导向的福音，这些都是假福音。但是假福音有一个特点，假福音它肯定人的义，而真福音否定人的义。一个假的福音是让你看见你身上还有上帝悦纳的部分，而真福音让你看到你身上没有一点点被上帝悦纳的地方，这是两者绝大的不同。我们认为听到是件很舒服的事情，当然有啊，听到的确是令人很舒服，但实际听到是令人很不舒服的事情。它要拆毁人的自义，它要拆毁人的自夸，它要摧毁人一切的那个自义的城堡，被拆毁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可是今天我们不单要捍卫这个人本的福音，还有很多连人本福音都算不上的假福音也在教会横行。当你环顾今天现代教会的假福音到底有多少，我们说不计其数，多得不得了。有物质丰盛的福音，有家道这个稳固的福音，还有自我成功的福音，还有信耶稣可以让你变为体面的人，让你走向成功之路，这些都是假的福音。总之假福音遍地都是，所有的假福音有一个目的，就是把真福音从教会当中把它赶出去。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听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分辨过你所听的福音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福音？你从前所听的福音到底是怎样的福音？你现在有没有被那些虚假的福音的那个惯性牢牢的控制住，虽然你在真福音的这个真理当中，可是不代表你整个人的生活状态是活在真福音里面，可能还是一个假福音的这个持守者和信靠者。保罗第八节又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九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为什么发出如此严厉的审判性的话？这句话不是保罗充满怒气讲的这句话不是保罗随口讲出来的，这是保罗深思熟虑之后发出来的易怒之言。这种敌忾之心在教会少得不得了。我们追求教会的传统人讲话要温柔这个用词要斯文，对吧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上有很多讲话是不斯文的？使徒约翰讲过耶稣基督讲过，保罗还讲过，约翰讲过毒蛇的什么呢？种类。耶稣也讲过，保罗说我看万事如什么呢？就是我看万事跟大便一样没价值。咒诅这个用语是保罗深思熟虑之后讲的，绝对不是一时的这种的怒气，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易怒。透过这两节经文，保罗在表达一个观点，真福音只有一个。真福音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若与这个福音不同的话，都该下地狱。这个咒诅在旧约里面就含有连根拔除的意思，就像迦南地一样。迦南地上帝说让他们把男女老少全部怎么呢？杀尽，一个都不能留，毁灭，彻底的毁灭。今天如果有人讲出这样的话来，下礼拜完之后要被谈话的，你怎么可以咒骂弟兄姐妹呢？怎么能骂他们下地狱呢？你如果看旧约，凡是讲到咒诅审判的时候，几乎是连根拔除的。因为宣讲假的福音无疑是摧毁了耶稣已经成就的 那个救赎之功。可是今天教会缺乏这种敌忾之心。为什么缺乏敌忾之心？因为不了解福音的宝贵，没有感受过你和上帝之间唯有基督才能救拔你脱离那个罪的深渊，除了基督之外谁还可以救我们？对于一个不视福音为宝贵的人，他无法理解保罗所讲的话。但是如果有人在学校里面以这种欺凌的方式来打了你的孩子，你什么心情？你什么心情？你说算了吧，哎，都一样。你恨不得拿着刀子把别人孩子给杀死，对吧？把那个孩子挫骨扬灰，就这个心情。保罗就这个心情。肉人传的福音与保罗的不一致的话，他们需要连根拔除，挫骨扬灰，因为他们把基督从那个哥哥他这给抹除了，这个罪是何其的大。我相信在今天的教会的处境当中，人以温柔以平和为美德，而保罗这种易怒不单没有美德，是被别人鄙视的。如果你讲话过重，别人说你是什么呢？极端哈，这是极端的改革宗教，这是极端的这个信奉这个加尔文主义的这个信奉。但是保罗在这里，他的易怒，他的敌忾，他内心对福音的挚爱，对福音的捍卫，是没有人可以动摇的。真福音永远都是一个，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永远就是一个福音。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圣道教会聚会，如果你不是为了一时冲动，你为了这个福音真理发了易怒惹了祸，没关系啊，以你为荣。但是如果因为一时的怒气惹了祸啊，这个就很麻烦了啊，很麻烦的事。路德就说，不教导基督的就不是使徒，哪怕这个人是保罗是彼得，教导基督的就是使徒，哪怕这个人是犹大是安拉是比拉多是希律。你知道比这个路德这张嘴惹多少祸知道吗？但这种夸张的手法是告诉我们说，不在乎这个人是谁，在乎他所传讲的信息。只要他讲的这个信息是从圣经而来，被神所启示的和我正统的，他就是从上帝而来的人。如果这个人他的名声再大，他的再有威望，他所讲的福音与使徒讲的不符，他就不是上帝的仆人。如果你说我还是不能理解保罗，保罗太固执，太固守己见，那么你要读罗马书第十四章，保罗在该持守的地方他坚定的持守，保罗在那些次要的能退步的地方，保罗是常常退步的。在次要的问题上妥协或者妥让是一种美德，在绝对的真理上妥协是一种羞耻。你不要认为保罗不通人情，保罗在处理不同的问题上他有不同的原则。在加太书，保罗一定是一个充满那种吼叫的、充满易怒的、凶猛的雄狮，但是保罗在处理一些次要的吃喝问题上、守日子问题上，保罗非常温柔来处理那些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太多时候分不清什么时候该什么该持守，什么不该持守。该持守的随随便便，不该持守的把它变得成了一个不可捍卫的原则，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什么该持守？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教义需要持守。 基督论需要持守，救恩论在初代教会前四个世纪没有讨论过，到了第五个世纪奥斯丁和柏拉修的时候才开始讨论救恩论的问题。这三个核心问题是要持守，寸步不让，你退一步就造成教会根基的这个坍塌。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其他问题是可以容忍，是可以包容的，是可以理解。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保罗是分不清黑白，保罗分得清重要，分得清次要，分得清什么持守，什么可以让步，分得清什么应该坚守到底，分得清什么应该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今天步步退让，我们叫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结果呢连根基都没了。那在八节和第九节的这个经文当中，我想问的是，当神的这个真福音被人攻击啊，被宣讲的虚假的这个虚假内容被宣讲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站起来来抵挡啊，来抵挡，来反对？事实证明，事实证明很少有人去反对去抵挡。大家知道在荷兰凯布尔率领的教会十万会众离开了那个受新派影响的这个教会，为什么只有十万人？因为大部分人不想为了福音而受苦，不想为了捍卫福音的根基而愤然离开，没有人。事实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乌合之众》这本书是有道理啊，教会也是如此啊，人数少的都是错的，人数多的都是对的，要跟从多数，因为多数有安全感，能赋予你价值，赋予你安全和稳固的这种地位。因为保罗他知道福音的宝贵，所以他生发这种的信心，生发这种信心是拒绝虚假，不向这个罪恶妥协。向罪恶妥协是虚假信心的体现，而抵挡虚假持守真理是神的大能在你的信心当中彰显的这种结果。如果你所信的福音是一个真的福音，是一个关乎上帝荣耀的福音，在你生活的表现当中是拒绝虚假的，是捍卫这个正确的福音。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的体验，你所信的福音也是有问题。如果你的观念里面接受这个福音也对，那个福音也对，你不会为真福音大发热心的。一个男人他有两个妻子，他能专心爱两个吗？他不能，他不能把唯一的爱都给他的两个妻子，他要把他的爱劈开，一人一半，或者一半多一半少。如果一个男人只有一个妻子的话，他也把所有的爱都给他的一个妻子，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当你认为他们讲的福音也对，律法主义者的福音是可以接受的，那真福音在你心中是没有地位的，是没有价值的。你养一个孩子跟养三个孩子一样吗？你不一样。你养一个孩子是把所有的爱所有的家产都给了一个孩子，没有人跟他 争遗产，对吧？你把所有的爱都给他们，精力也给他们，但养俩孩子三孩子还一样吗？不一样。给完老大钱之后，别跟老二说哈，老二生气；给完老二，别跟你哥说，你哥哥不乐意哈。那总之，你很难专注的对一个孩子，会分散你的精力。因为保罗知道福音一定是绝对的，是不可以被侵犯的，是不可以被扭曲的。这一个福音必须把它持守到底， 他发出了这种易怒来，而这种易怒审判的言语是上帝所启示的，也是上帝所赞许的。因为保罗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继续屹立在哥哥他上，人的得救必须倚靠基督，必须投靠他，信赖他，除了他之外别的地方没有救恩，离了基督其他地方都是坟墓。那么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欢喜，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保罗说，我讲这话，我宣讲这个福音是为了谁？是为了讨上帝的欢喜。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奴隶啊，在古代的奴隶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讨好自己的主人，因为他不讨好主人就是鞭打，被挨饿，被虐待，被卖掉，被杀掉。但是保罗讨好基督，讨好上帝，不是害怕，而是感恩，而基于他的使命，基于他神对他的委任，他要讨好他的上帝，讨上帝的欢喜。从哪里可以看到？保罗在第二章当中，他带着提多去耶路撒冷，但是没有勉强提多受隔离。你要知道，带着一个未受隔离的上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战争。到第二章，保罗当面指责这个彼得，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样的事情去指责大使徒彼得呢？那可是教会的柱石呀，你要得罪了彼得还想待下去吗？那把你开除了就会。但为什么保罗如此的勇敢指责彼得呢？他要讨神的欢喜，因为彼得吃饭的行动摧毁了福音的意义，而且保罗被他的族人追杀，被他的族人谋害逼迫。因为什么？因为保罗宣讲律法是不能救人的，耶稣基督是可以拯救你的，你的行为是无用的，遵守律法的义行是无用的，唯有投靠基督。因为保罗所宣讲的一切，把人所夸口的全部都否认掉。路德就说，所有的人生来都是败坏的，我们证明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能力、人的智慧、人的义都是无用的。我们讲明人获得恩典所凭借的是上帝唯独因着基督的缘故所白白施予怜悯的，这不是讨人喜欢的教导，这样的教导为我们迎来了世人的仇恨厌恶，并使我们遭受逼迫、驱逐、杀害和咒诅。恩典的福音并不受人待见，今天更是如此，因为他要把我们所有的夸口全部都给拿了。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不单宣讲，就是你持守恩典的福音，你也会带来患难，带来逼迫。有人因为持守恩典的福音和父母的关系产生张力，这是有的。有人因为持守恩典的福音被他们教会定为异端，也是有的。创世纪第四章，该隐杀了谁呀？杀了亚伯。亚伯是以信心为本的，因信而献祭。那该隐呢？就是靠行为讨上帝的喜悦，没有信心的实质，没有信心的中保，没有信心的终极的那一位救主，他又杀了亚伯。亚伯拉罕生了这个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和夏甲嘲笑谁呢？嘲笑萨拉和他的儿子以撒。所以今天你持守恩典的福音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一份荣耀，而是为了荣耀上帝。因为上帝救你本是如此，你怎么可能抛弃唯一拯救你的福音？或许因为你持守这个福音，你原来的教会 给你扣上异端的帽子，扣上极端的帽子。只要不是你人格的问题，是因为你离开假道的问题，你是讨上帝的欢喜，你应该持守道德。保罗说，我是基督的仆人呐，我不应该讨人的欢喜，我应该讨神的喜。那今天福音有几个？福音只有一个。你有没有对这个福音有挚爱？你有没有对这个福音有一种捍卫的心？当那些假教师他们张开血盆大口，用假道的宣讲吞吃你吞吃教会的时候，你不可能坐那里无动于衷，你应该奋勇向前，向他证明他们的福音是假道，他们继续宣讲是要被咒诅的，是要下地狱的，要被上帝连根拔除的，因为他们把基督从哥哥他那里抹除。愿主帮助我们，你为什么得救？你为什么信靠基督？你为什么可以站在上帝面前？原因只有一个，是基督他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可能。我们为什么可以站在上帝面前？是透过基督，是踩在耶稣受死的身体和他鲜血所洒过的路上，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向他祈求，与他亲近，与他和好，与他相交。我们到这里，仍起立来祷告。